平安，很高兴我今天又可以站在讲台上面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有印象的话，去年的父亲节我有机会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那边是讲到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培育之情，他怎么样花时间来为提摩太祷告，他怎么样付出他的生命来关怀提摩太。而当牧师告知我说我就会这样子一直讲下去的时候，我就开始思想，那我要讲什么呢？那我就想说，那就照着这个书卷的顺序来讲吧。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三节。一个多礼拜之前，我刚去德国出差一趟，我主要去柏林跟波茨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家大概很熟悉柏林，可能比较不知道波茨坦。如果大家对波茨坦有印象，可能都是从历史课本当中，当二次大战的时候，知道在那边有一个波茨坦会议，签了一个波茨坦的宣言，对于二战之后的一些战后的计划要同盟国之间要怎么样来做。那波茨坦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非常的悠久的历史特别在这个德国德意志共和国之前有一个普鲁士的王国，所以在波茨坦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古迹，很多的城门，很多的宫殿。那一天的下午呢，我就有机会去走一走，我就走到这个，它叫做 Schloss San Souci， 它是一个法文 ，Schloss 就是宫殿 ，Sense 就是没有的意思，然后 Souci 就是忧虑，所以中文如果你查一查，它会翻译可能叫做无忧宫或者是忘忧宫。那这个宫殿呢，是这个它在这边有柏林的后花园之称，它是腓特烈大帝所在17世纪的时候所兴建的。那腓特烈大帝呢，他跟他的妻子关系不是很好，他们长期的分居40年之久，所以皇后是住在柏林的美丽堡里面，然后呢腓特烈大帝他就自己住在这个无忧宫。这个宫殿非常的大，非常的对称，从宫殿往外看呢，这就是他的花园。因为我去的时候现在气温还蛮凉的，比这边还冷，所以你可能没有看到什么很茂盛的植物，但是如果你上网去查查夏天的风景是真的很漂亮。我就在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那个终极的无忧宫大概就是在天上了，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真是可以没有的忧虑。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其实一直围绕着相同的主题，保罗就一直在说到，当有苦难来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靠着耶稣就可以得刚强。所以今天的题目我就把它叫做在恩典上刚强起来。我把它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一到三节讲到保罗跟提摩太吩咐的三个命令，第二段是四到七节讲到三个比喻，最后一段保罗再一次的重申上帝的信实，也就是八到十三节。让我们先一起的同声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三节，请。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好，我们先停在这里。70年代，这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奶粉广告，这个广告呢有一个很经典的广告词，这个广告词呢就说到，孩子，我要你比我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一些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奶粉广告的经典台词。 在那个经济刚起飞的年代，真的是说到父母的心坎里面。经济刚刚开始的富裕，父母们希望孩子的他们的下一代的身体可以比自己更加的强健，而且呢，一方面也希望孩子未来的事业跟成就能够超越自己。我想这个是我们华人很有共鸣，我们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个心声。保罗在这边就说：“我儿啊，提摩太，你应当刚强起来。”所以一开始有“所以”这个连接词，既然有“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原因哦。因为是在哪里呢？有人知道吗？因为在哪里？因为其实就是在第一章前面我们所讲到，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在基督耶稣的救恩当中，也就是保罗在这边说，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而刚强这个动词呢，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被动的语态，也就是说这个刚强不是提摩太自己主动的自我坚强，或者是自己靠着自己站立起来，而是被刚强起来。也就是说，提摩太是应当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被刚强。很多的时候，我们靠着十字架的恩典重生，但是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行走天路，我们也需要靠着恩典。那什么叫做在十字架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呢？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走天路的过程，我们也依靠恩典。所以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那边就讲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等等。这也就呼应了在前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那边所讲到的，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把神借着他手按手的恩赐像火一样再眺望起来。除了第一个命令之外，保罗又继续的说下去说，提摩太，你还应当把福音交托。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要交托的是提摩太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的。那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虚假的教导，所以保罗特别说，提摩太，你所听见的不是单单我保罗自己在说而已，有许多的见证人可以为我来做见证。而你听了不是只是接受，你听了之后是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交托继续传承下去。那个时候保罗已经第二次被囚，离他殉道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保罗很清楚人生命的有限。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做得再多，做得再好，有一天我们都会过去的。而当我们过去的时候，谁又要来承担这一份工作呢？今天我们在北美教会当中很大很普遍，特别华人教会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找不到接棒人，我们找不到传承的人。也就是我去年所讲培育属灵的下一代，与其我们在这边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花上我们的时间，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去培育年轻的一代？而年轻人，你也要思想，你是不是愿意谦卑顺服的好好受培育，为的是要为主所用，承接神所给你的使命。保罗在这边提到，要这些承接使命的人有两个 特质。第一个就是忠心，第二个是要能够教导别人。有人在座，有人你觉得自己是能够教导别人的吗？请你举个手。只有一个啊，太少了，这样子都没办法传承下去了。大家太谦虚了，至少长老跟主日学老师应该要举手吧。那希望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举手，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忠心的人，你举手好吗？还是很少，我们都觉得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很 微小的。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到二节那边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请应当以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你可能 不自认你自己是一个会教导的人，但是我希望你是一个忠心的门徒。当我们愿意忠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必定要使用我们。可能不一定是透过教导的恩赐，可能上帝使用你其他不同的才干，甚至如果上帝愿意使用你的话，他也要把你所没有的恩赐赐给你。第三个，保罗给提摩太的命令是要他跟保罗同受磨难，好像基督的精兵。这里就呼应了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八节，在那边保罗说到，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磨难。很有意思的是，同受磨难这个动词的语态跟刚刚的刚强是刚好相反的。刚强是一个被动，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被刚强起来，但是同受磨难所用的语态是一个主动的语态，也就是说你是积极的去面对这些苦难。而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说到的苦难不是我们一般人生的苦难，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错了决定而受的苦。提摩太后书所说到的苦难，特别是指着因着上帝的真道，为着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难。IMN 这一本书呢，有一个中文翻译叫做无惧逼迫的跟随者。可能有一些人有印象，几个礼拜前这个大树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这一本书有被翻译成中文。那这一本书里面呢，讲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讲到那些特别在中东国家的基督徒，他们每一天跟随主所面对到的挑战。这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2009年的七月，在东非的索马利亚，那里有一家人，这个先生的名字叫做穆沙，他的太太叫何丽玛，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欧玛、11岁的阿里，还有7岁的萨拉特。那这个穆沙呢，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他已经在那个地方服侍很久了，所以附近的人都认识他。但是他知道呢，在靠近海岸边呢的一些村落，他那边的人呢是对于基督教信仰非常排拒的，所以他就刻意的会散步到这个海岸边去，然后在那边的市集附近呢，希望可以跟一些人交谈。而在交谈的当中，他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把耶稣介绍给那边的人。他就这样子每一天每一天的去又回来，去又回来。那他就发现了，每次当他在跟别人分享福音或是谈话的时候，总有一个妇女就会暗暗的在一旁听，很专心的听。 这个妇女呢，他们在索马利亚，他们是有刺青的啊，他们的民族文化，他的手是刺了青的，脸上也有一些这个纹面。而这个妇女呢，在当地大家也都知道的，她是这个一个团体叫 El Shabai 的这个头的妻子。那这个 El Shabai 呢，在当地呢，其实是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他们是也支持宾拉登的啊，这个他们对这个恐怖组织的一个领袖的老婆。因为穆萨特别的注意到这个妇女，所以他就心里暗暗的跟上帝祷告，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个福音介绍给这位妇女。结果有一天，他的朋友哈曼德知道了，哈曼德就说：穆萨，你是我的朋友，你知道我很敬重你，就像你敬重你的神一样。我也知道你很勇敢，敢把这些福音跟人分享，但是你知道他是谁，你这样子做是把你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你在玩火。穆萨怎么回答呢？他说：是的，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上帝的话告诉我要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对于这个妇女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例外。哈曼德继续说：但是你不单单把你自己放在危险当中，你也把你的家人放在危险当中。穆萨说：如果没有人敢与他分享基督的话，那么这个妇女的生命不单单只是在危险当中，她是要走向灭亡的。穆萨继续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用对结果负责，但我们有责任去传福音。即使这样失去生命的危险吗？他的朋友说。穆萨停顿了一下，他想了一想，他说：是的，即使我失去我的生命，但你的家人……哈曼德话没说完，穆萨就打断他说：上帝比我家人更大，我爱老婆，我爱我的妻子，但是圣经教导我要爱基督胜过一切。那天夜里回到家，穆萨跟他的太太分享了这个事情，他们夫妻就一起跪下来为这个妇人祷告。隔一天，当穆萨再一次回到那个市集，他有机会可以跟这个妇人传福音，他就停下来，他就说：哎，我发现你常常很仔细的聆听我，特别当我在介绍我的神的时候。这个妇女没有出声，她只是点点头。穆萨就说：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他就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了一本小圣经给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小声的说：谢谢，谢谢，就很快的离开了。过了一个礼拜，穆萨在市集当中又遇到了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就很开心，她的神情也跟之前好像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就跑来跟穆萨说：你知道吗？我看了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决定我随的是基督耶稣，而不是阿拉。穆萨微笑点点头，他在心里向上帝感恩。隔一天，穆萨又照这样子他的例行的时间表回到市集，但是这个妇人再也没有回到市集当中。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了，都没有看到这个妇人回来。穆萨的心里开始为他感到焦急跟担心。结果呢，一天，穆萨家的门被敲了。敲得很急很急，而且外面有许多的人在破口大骂。穆萨仔细一听， 是一群穆斯林的男人，他们在咒骂这个妇女，她成为基督徒改教的事情。摩萨开了门，跟他们有所对话，这群男人咆哮起来，然后就说：“把这个基督，你们这个教会的领袖某某某交出来。”他们说的这个名字，穆萨从来没有听过。穆萨心里想，或许是那个妇女，她为了她的安全而没有把穆萨的名字告诉他们。但是这群穆斯林男人气急败坏，他们就说：“不把这个人交出来，我们不放过你们，我们两个礼拜之后会再回来。”气呼呼的就走了。发生了这件事，他的太太何利玛就催促着他赶快离开家，不要再待在索马利亚了。迫于无奈之下，摩萨就逃到肯雅去。而果然，这一群穆斯林男人过了两个礼拜之后真的回来。回来了之后，知道摩萨竟然不在，更加的生气了，就要把他们的家全家人抓住。在混乱之间，何利玛跟他的最小的儿子七岁的沙拉特就逃了，但是他的两个大儿子欧玛跟阿里就被抓起来。辗转之下，何利玛跟沙拉特在肯雅跟穆萨团聚，但是就在同一天，他的这两个孩子就被砍头了。当遇到一些信仰上的磨难跟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当然，今天我们在美国算是非常的幸福，好像这样的事情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但是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社会跟主流文化的冲击，我们也要做好预备。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呢，有这样一段话，时间的关系我来直接读中文。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段话这样写着：在这个世界，大多数的人都为了要避免痛苦而有所保留，但有许多我们忠诚的弟兄姐妹遭受暴行并且牺牲死亡，因为他们爱基督高于一切。我们永远无法预测人们将如何对我们的言行做出反应，我们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但拒绝为基督而活，等于是甩开上帝的手，把控制权交给敌人。能够勇敢面对磨难，当然有上帝的恩典，但是重要的是也显出我们是不是真的爱耶稣基督。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磨难，其实并不是耶稣在你生命或在你信仰当中缺席的记号，相反的，就是因为在那些磨难，在那些困难压力当中，耶稣基督的爱更加是如此的真实。神学家穆迪曾经说，为主受苦比为主工作需要更大的恩典，这真是一个很实际的话，是吗？从保罗被囚的事件，我们就看到有两类人的反应。在第一章的后半15到18节，在那里保罗说，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都离弃我了。特别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腓基路跟黑摩奇尼。亚细亚是罗马的一个省，那这个他的首都就是以弗所。所以呢，腓基路跟黑摩奇尼很可能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而且他们会被提出，他们的名字会被提出来，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是教会当中很重要的同工。但是当保罗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们却因为害怕受到牵连 而离弃保罗。而相反的，阿尼瑟佛一家的人不因为保罗被囚为耻，还在罗马殷勤地寻找保罗的下落。所以某些时候，苦难其实也显出我们信仰的真实。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以第二章当中呢，保罗就给提摩太这三个命令，其实跟第一章的内容呢，也都是前后呼应的。他说，提摩太，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你要将福音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人的，而且你要勇敢地面对磨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当保罗讲完了这三个命令，他继续用着比喻讲下去。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四到七节，请。不让事物缠身，为使那招兵的人欢喜。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你要想想我的话，因为凡事主必给你领悟力。这三个比喻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经常出现的，我想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但这三个比喻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个比喻是一个军事上的比喻，当保罗说到当兵的人不让事物缠身，我们都知道保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我们相信他对罗马的兵役制度应该也是有一定的熟悉的。罗马的兵役制度呢，是属于自愿役，那依据你所参军的兵种呢，当兵的年限是15年到25年不等，蛮长的时间。特别的一个规定是在服役的期间，任何对你的军职呢会让你造成分心的事情你都不能做，像是做生意，开店是不可以的，做买卖禁止的，还有一个就是结婚也不可以。那这个在古罗马时代，他们成年男孩呢是15岁成年。我就在想，如果一个男孩15岁成年之后就去参军，就当个15年兵吧，等到他服完役要结婚也都已经30岁了，是跟我们现在好像，你说我们很晚婚吗？可能好像也还好。但是呢，不让事物缠身就是要专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事物，问题是在于缠身。问题是在于缠身。想想看，我们的个人生活是不是如此？好像每天早上我们眼睛一张开，就有数不清的事项，还有很多的会议，我们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如此，有时候连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有一对新人，他们要结婚，他们就来找牧师，牧师跟他们做婚前辅导等等，很快的他们的婚礼要来了。牧师就计划呢，要以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来跟他们做勉励，在结婚典礼的当天。大家知道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是什么经文吗？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一个很美很令人感动的经文。结果到了结婚典礼的当天了，这个领会的弟兄呢，他就匆匆忙忙的来了，预备好上了台，他就把圣经打开，就这样一读：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话是真的。哇，他这一读真是造成全场骚动了。原来啊，他少看了一话，他把约翰一书看成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那边是什么故事？耶稣在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真是如此，连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忙得团团转，我们很希望赶快把我们的事工完成， 而忘记了事工背后真正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岂不都是为了上帝的大使命吗？不被事物缠身，不只是要你放慢脚步和你的作息，它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要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而身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是讨谁的喜悦？我们是讨基督的喜悦。怎么讨基督的喜悦呢？就像我们怎么讨父母的喜悦，我们就怎么讨基督的喜悦。如果你希望你的父母喜悦，你就会去关心你父母所关心的事情，你会想要知道他在意什么事，有什么事情是他特别叮咛嘱咐的。所以讨基督的喜悦也是如此，我们特别的去注重基督要我们注重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专心的放在那些事工的表面。接着保罗又说到第二个比喻，讲到说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前面一个比喻用的是古罗马的一个比喻，后面是用一个希腊化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赛场上面的一个图画。其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对选手的规定是还蛮严格的，我查了一下，如果你要参赛啊，你第一个条件是需要有这个希腊的血统，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亲都要是希腊人。第二个条件是你的道德在政治上面是不能有污点的。第三个，你要有健全的体格，所以如果你残疾人是不能参加的，他们没有残疾人运动会这回事。第四个，每一个运动员呢都要在宙斯神像的面前宣誓，说过去的十个月他已经照表操课做了该做的训练，而且不是自己发誓就算了，要有超过八位以上的证人证明你过去十个月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训练自己，因为他们要确保那个比赛是非常精彩好看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的意思就是告诉提摩太啊，在你的属灵生命的道路上面，在你的侍奉上面是有规则的，如果你要得冠冕的话是有规则要遵守的。保罗自己呢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描写到自己是很有纪律的，功课己身，叫神服我，为着要赢得这场比赛。你有没有发现与真正比赛不同的地方是，你赢得冠冕不是因为你打败你的对手，你赢得冠冕是因为你遵守规则。而在这边也有一个隐喻，似乎保罗就是在提摩太，那个规则呢就是你在你侍奉的道路上面，你在你成圣的道路上面是一定会遇到艰难的，是一定会受苦的，所以你不要刻意的去想要回避，而是要借着基督耶稣的恩典来面对。而这跟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也是很一致的，彼得前书那边彼得就劝勉弟兄姐妹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遇到非常的事情，倒要欢喜。服从规则是重要的，当我们能够服从规则不破坏纪律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赢得那个冠冕。最后保罗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也就是当我们辛勤耕耘一定会有收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比喻综合起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身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的方向焦点要对准在神所看重的事情上面，以致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了一个平衡。而对于符合真理的教导，我们要谦卑顺服，像农夫一样殷勤实在脚踏实地的去过生活，而那个目的是为着要荣耀上帝， 然后将来我们可以得那不朽坏的冠冕。讲了这三个比喻之后，保罗就说，你要思想这话，我们也想想这个话上面所说的这些命令跟这个比喻的引申，你觉得做得到吗？很困难做到，是不是？非常高的标准。今天一些基督徒，我们很容易的，当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会把责任推回去给上帝，说，上帝，我做不到，因为你没有给我够用的力量。虽然我们不是靠律法，但是人的行动跟人的责任在完成上帝的工作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大师 Dallas Willard 魏勒德在他的《属灵操练真谛》这一本书里面就提过这样一段话，他说 Spiritual growth and vitality stem from what we actually do with our life, from the habit we form, and from the character that results。也就是说，属灵成长或说灵命的成长，是透过我们在生活当中实际所做，从我们养成的习惯跟品格所产生的。所以持续的行动就会成为习惯，而习惯就会塑造我们的品格。所以人行不行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的动作，若是我们光说不练，我们的生命不会得到成长，不会得到成熟。但当然话讲回来，在这个光谱的另外一端，若是我们只把我们的眼光对准在这些所谓的操练这些方法，也是不行的，非常的危险，因为最终我们也将成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而取得平衡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回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以他为中心。而这也就是保罗继续所讲到的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的来读八到十三节，请。记得那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我为了这福音受了磨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可是神的话却不被捆绑，因此我和永远的荣耀，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这话是可信的。好，第八节的焦点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说，你要记得那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而且保罗特别强调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这就是他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和他的道，从他出生、受死、复活的事件，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核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强调圣经，但是圣经是圣灵的启示，人受圣灵的感动，把上帝的启示记录下来，让我们有凭据。所以圣经其实不是我们信仰的这个中心，圣经像是一份证明的文件，上帝的存在不是因为这份文件的存在，这份文件只不过是记录了上帝存在的事实。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的道。这里保罗特别强调耶稣的人性，他说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是大卫的后代，在历史上面是有根有据的。所以若是耶稣是人的后代， 就会有肉身上的限制。但是耶稣他却复活了，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即使他为要传福音给选民而受苦被拘禁，他也心甘情愿，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是没有办法被捆绑的。而这里的选民不单单指的是犹太人，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这边的选民也指着上帝在预定当中那些被拣选要得救恩的人，也就包括那些现在还未相信但是以后他们有可能会相信的人。最后保罗用着当时在教会流行的一个颂歌，或说一首短诗，对上帝永恒不会背信的属性做出一个回应。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与基督同死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向自我，向今生死。而我们若是能够忍耐到底，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若是我们不认主的话，主也不认我们。这个跟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也是完全一致的。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十三节，即使我们背信，上帝是信实的，基督耶稣的恩典是可信的。有谁能够完全的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唯有耶稣基督他完全的达到这个标准。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上面的酷刑，但是他倚靠他的父神，他可以刚强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基督他呼召使徒，不看他们的外貌，看的是他们的内心跟他们生命的前指，将天国的道理交给他们，花时间在门徒的身上，并且吩咐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基督他面对法利赛人跟其他宗教领袖的质疑和攻击，他用温柔智慧的话语来回应。耶稣基督他清楚自己道成肉身的目的跟使命，尽管他医治人，他教导人，但他不被事物缠身。当众人要拥护他为王，要他做王的时候，他却宁可退到旷野去，为的是专心在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他虽然与神同等，但是他却不因着自己与神同等而靠着自己的喜好而行，他事事顺服在父神的里面。耶稣基督他如今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因为恩典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要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需要每一位基督徒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主耶稣他自己已经立了榜样，所以让我们都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专一有纪律殷勤的依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奔那我们前头的路程。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提摩太后书保罗给提摩太的命令，还有他所说的比喻，在过去教导提摩太，如今你的话语也教导我们。父神叫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也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焦点 放对，对准在你的身上。主，当我们真是越爱你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相称的行为，好叫人看到我们身后那一位荣耀的主。求主你祝福我们，我们也继续把我们的敬拜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孩子这样祷告，不配全然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